片，其实也在帮助我们，特别台湾才刚刚经历过一个选举，那不论你是选完之后你对结果是欢喜的，或者是你觉得不是很满意的，但是我觉得神要透过今天的这张经文来调整我们，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日子的确会遇到很多的挣扎，也的确会有很多的你会觉得不公不义，甚至就像刚刚瑞君哥分享的，就是有人搞一些小动作而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们心里会不平。那我们如何转换一个我们的心境，转换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这里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对你话语是渴慕的，让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着力量，得着帮助，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因为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你要帮助所有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论是在现场的，不论是听录音的，听看直播的，主，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一点一滴的被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逐渐长成基督的一个样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到73篇。那73篇的话，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生命的挣扎，有很多我们看见诗人里面他心里面的一个内心的光景。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诗人自己是清心的人吗？或者说我们是清心的人吗？因为你看他第二节马上说了什么，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好，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这一篇里面，一开始第一节他做了一个宣告，他说神是恩待那些清心的人。那诗人自己，我们相信他也期待自己是一个清心的人。好，弟兄姐妹，我们也期待我们是一个清心的人，阿妹吗？我们也期待我们被神恩待，阿妹吗？对，那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见了地上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你心里面会不会有很多不平的想法？从第二节开始，你就会看见它里面充满了就什么比较、嫉妒、不满。为什么这些的恶人这么风光？为什么这些恶人好像都蒙福？神啊，如果你说你是恩待清心的人，那为什么恶人的下场都这么好？而且我们在经文中也看到，哦，他们不单生的时候好，连死都没有什么痛苦，看起来恶人好像一切都美满，一切都幸福，一切都很好。好，所以其实第一节一开始这个宣告是很重要的。好，第一节必须带着信心来宣告，神你实在是恩待这些清心的人。但是实际上面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台湾的政府，台湾的社会，在过去我们不要说远，就过去这一两年，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到好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你心里面会不会开始也歪了？我就说我们的这些中央的立法委员好了，你们领了这么多的薪水，可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在议会里面打架就算了，在媒体上常常也大言不惭，甚至脏话都飙出来，那我们就会在想啊，你们领这么多薪水啊，你们站在那个位置上啊，你们却做这样的事情，而我们呢，我们小老百姓可能一个月就是两三万啊，那到底是像他们那样子会蒙福啊？那你的心里面会不会开始也有一点动摇啊？不然我来去当立委好了，再怎么比我的品格应该也比现在在任的很多立委都来得好，至少我不会在众人面前骂人家脏话，不会骂人家妈妈嘛，对不对？那你心里会不会想啊，不然选我，选我。好，所以这里是我们在看到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其实在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勇敢的去面对我们内心的挣扎，然后我能不能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带到神的面前来。 当我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是用我属肉体的眼光，我是用我地上的眼光在看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公平。神啊，你不是说要恩待清心的人，我再怎么比我也比那些人来得清心啊，可是我怎么 不觉得我被恩待呢？好，所以这一章我们看到从十七节开始，十七节是一个切开的段落，二到十六节是一个段落，二到十六节你看见诗人在描述的都是用什么？用我们自己肉体的眼光，用地上的眼光在看，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什么不公不义，然后会有很多什么增进、嫉妒、比较就会开始出来。可是到十七节开始，我们看见诗人在帮助我们转换到什么？你要进入到圣所，你要用天上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一章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学习，当我看见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能不能带到神的面前来？还是我就选择压抑？没有，因为圣经教导我，我要忍耐，因为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好，那这样子你的信仰真的是真实的吗？你嘴巴讲相信神，你嘴巴宣告神是恩待清心的人，可是你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啊，那些家伙领这么多薪水，在台上胡搞瞎搞，啊，为什么他可以站在那里？这会造成什么？我们的信仰会分裂。哦，我们常常说什么人格分裂，到教会的时候变得很圣洁，然后回到世界的时候，内心的小剧场继续在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今天诗人要帮助我们，要透过一个眼光的转换，要进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交给神，交给神，我们就可以转换，用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信仰才会真实，而不是只是一个什么律法性的。哦，因为神说要为义受逼迫，所以我吃苦我也当作是什么很喜乐这样子。好，我们分段的部分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给这一章的标题是在神的圣所中，在神的圣所中。好，我们首先来看二到十六节，我们先一起来念好吗？二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量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神上天，他们的口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整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
好，有人说这一篇的诗篇，它的作者其实他的背景呢，应该是在被掳之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所做的。所以你在二到十六节，你会看见诗人里面有很多，他认为我们明明是属神的百姓，神啊，我明明是与你立约的，为什么我会被这些恶人掳？啊，这些外邦人，第一个他不认识你，第二个他们为什么可以强盛到可以来欺压我们？好，所以这个的作者的背景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首先我们看见诗人心里面的他里面的那种挣扎。第二、第三节我们看见，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好，这是诗人里面的第一个挣扎是什么？见恶人想平安，我就会心怀不平。好，当我们看到这些的坏人、恶人有平安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小剧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为什么他们不遵守神的话？ 为什么他任意妄为，可是他却有平安啊？反而是我呢，我是跟着你走的，可是我好像没有像他们这样子。神啊，你为什么没有惩罚他？我们也常常在祷告中会跟神在讲这个事情，主啊，现在的社会这么混乱，为什么那些恶人都没有遭报呢？啊，当你讲着讲着讲着，如果我们的心境一直处在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不会甚至你心里也开始动摇了？啊，不然我也来去当恶人好了。好，过去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那个做那个在台中是做那个诈骗集团的。我们同样出道，我们从同样开始工作。我一个月薪水才多少？他一个月，他做一个月等于我做一年半。那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什么心怀不平，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嘴巴所讲的都不是真的啊。可是我看到他自己有什么，有财富，有平安，旁边的妹一个比一个正。你觉得对于刚出道的我来说，我会不会心怀不平？会啊，我甚至心里想啊，不然我也来去做那个好了，都这么好赚，而且看起来通通都是好的。好，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诗人心里面第一个挣扎他已经讲出来了，而这也是我们的光景。这不是只有诗人而已，当我看见恶人享平安，我的确心里面会不好受。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他里面的挣扎是什么？为什么恶人不用受苦啊？我们第四五节，你看见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殃。哇，主啊，你不是说你恩待清心的人吗？我们虽然不敢说我是义人，但是至少我没这么恶嘛。我们人常常会比较嘛。那当我看见，哎，这些恶人，你看连死的时候都没有疼痛，哎。哇，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心里就觉得，神啊，你到底是不是公义的神啊？为什么恶人都不会遭害？而且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恶人是什么？有善终啊，你是不是也会心怀不平？会啊。我就讲一个好了，大家最没办法接受的是什么？陈进兴的事件嘛。有很多外邦人就会质疑说啊，为什么这个家伙可以进天堂，只因为你们说他信耶稣。其实 这就是一个什么心怀不平啊，我里面觉得他不配啊，我里面觉得他不应该可以进去啊，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讲说他信耶稣就一笔勾销他就可以进去呢？好，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用受苦，我们看见恶人不用受苦，我们心里面也不爽快啊，讲很直接是这样。好，再来，我们看到诗人在第六第七节他又讲咯，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顶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眼睛因肥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好，我们看到这些恶人很骄傲，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恶人？弟兄姐妹，我问大家，像我这样子，我行恶到底能多恶？我大概再恶就是我们周遭的人吧，大概就是全职同工会受到影响吧。这里讲的恶人通常是什么？可能是有钱有势，可能是大官，甚至我就很直接讲，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在上位者的。哇，你看他的吃相吃成那个样子，你就会觉得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啊？而且嘴巴又这么的骄傲。好，在这里讲到说他的眼睛因肥胖而突出，其实这边在讲的就是这一些恶人，他掌权，他有钱，他有财富，有权势，他的眼睛跑到头顶上去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是常常这样？是啊，好，常常就咒骂别人的妈妈啊，有，我们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再来，你看到后面第七节他说，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好，其实这个翻译没有完全的准确，在另外一个翻译本里面，他是翻说他们的罪孽是出于让麻木的心，他们心里的恶念泛滥出来，他们的心里的恶念泛滥出来。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你看见恶人行恶的时候，他不会只行一件恶事，你所看见的他现在所做的这件恶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这代表什么？他本身，他平常的日常生活，他所经历的事情，所做的， 超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好，这些恶人他们心里面的恶意泛滥出来是没有止境的，是超过他们心里所想的，甚至超过他们所行的。诗人看到这里就觉得很不平啊，为什么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作恶？神啊，你到底存不存在啊？你不是恩待清心的人，我虽然没有说我自己是义人，但是我也没有干这些事情啊，我也没有欺压老百姓啊，我也没有什么吃干抹净什么都不理啊，反正选票先进来再说，进来以后从此跟我没有相关，我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我看见他们都蒙福呢？好，这也是第三个诗人在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挣扎。我们再往下看八到十一节，八到十一节诗人更讲出一个很直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恶人他们在干嘛？讥笑人，他们在干嘛？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在说话什么？至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好，第十节他说，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之事呢？你会发现这些恶人甚至如何，他不单是骄傲，他不单是欺压老百姓，而且他甚至抵挡神，而且甚至亵渎神。神啊，那你还不出手，要等到什么时候？真的要等到耶稣你再来吗？这样我在地上的日子怎么过得去呢？好，当我们不断的在看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些恶人公然的出来挑战什么？挑战真理，挑战这独一的神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举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同志在街上走，然后他穿成那个样子，然后他就讲说，只要他们喜欢，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带给下一代？甚至他们希望教什么？我们的孩子可以从小学，可能小学三年级就要开始学习什么？如何去自慰？如何去寻找这种肉体的这样子的享乐？他们其实在抵挡神。那当你看到这些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啊，你发现，哎，其实他们过得也蛮好的啊，他们也没有过得不好啊。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你说，神啊，我至少我不敢说我都活得出真理，但是我至少不会把你的理讲歪吧，不会把你的理变成歪理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再来我们看十二节，他说，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是安常享安逸，而且财宝增加。哇，诗人看到这里整个愤怒都出来了，因为这些恶人他们品格差就算了，口气差就算了，他们压制人，他们欺压人就算了，他们心里歪掉就算了，而且抵挡神，攻击神，而且你发现一件事情，什么？这些人他们的财富不断的增加。主啊，我虽然没有做到多好，但是我没有像他们这么差嘛，那但是我的口袋怎么依然空空，我的两袖依然清风，我的家里依然是这样子呢？那些恶人，哇，弟兄姐妹，你心里会不会也给开始动摇了？神啊，你真的有恩待清心的人吗？不然我不要那么清心，我稍微有一点点污秽一下可以吗？好，我们心里面也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诗人在说什么？我的结局，我现在的光景看起来跟这些恶人哪有得比？这些恶人一路上看起来都是风光，他们甚至含着金汤匙长大，感觉上他们都是吃好的用好的，感觉上他都是得尽一切的好处。而我们这些愿意跟随神的人呢，我们心里面常常会这样比较，见到恶人蒙福，见到恶人享平安，我们心里就不平；见到恶人财富增加，心里也不平。哇，这就是诗人里面的挣扎。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这样子。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做了一个选择，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神最后一定会审判的，你开始用这个东西去什么麻痹你自己，你告诉你自己说，没有神啊，我相信你最后一定会伸冤， 你选择的是压抑，你选择的不是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的信仰会开始什么？会开始变得 不够真实，因为那一些都是你里面的感觉，而这些也是你肉眼亲眼看见的。我们现在台湾的光景就是这样，但是你一直翻着启示录说，对主，你最后来的时候撒旦一定会行审判，所以我把我的感觉全部压下去。我告诉大家，你这样会生病的，你这样子会里面会有苦毒，里面会有重伤的。就连耶稣也做不到这一点。怎么说？你们回去看耶稣 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要被这些恶人去钉上十字架？他知不知道他要被这些人羞辱？他都知道啊。他选择什么？来到天父的面前，透过祷告把他的苦跟天父说，甚至他说，主可以的话，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是按着你的心意，不是按着我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你里面的感觉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理，但是感觉是真实的。你不要选择用压抑的方式硬把它压下去，你要把这些的感觉效法耶稣基督带到神的面前，进入到圣所之中，把你所看见的，你所经历到的，你所遭遇到的这些不公不义不平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唯有神可以帮助你把这一些负面的垃圾释放掉，不然你选择是用对，因为神的话语教导我要这样，你不断的压抑，压抑到最后你里面就生出毒根出来，你里面就生出苦毒出来，总有一天你会受不了，总有一天有一个触发点，仇敌就从这个地方来试探你，你很快就会崩溃，因为你里面已经塞满了这些负面的东西，好吗？所以连耶稣他也会面对到挣扎，当他要上十字架前，当他要被这些不公不义，当他要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之前，这些是公平的吗？不是啊。可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来到这地上他必须要成就这事，但是他里面有没有挣扎？有。所以他选择来到哪里？科西马尼园，透过祷告。他祷告到怎么样？出汗。出汗到怎么样？血都流出来了，出汗到一个地步，微血管都破裂了，出了血汗出来了，那你就知道他是把他所有的苦透过祷告交给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我们真的可以把里面真实的感受先找神，找神请道，唯有神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光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把里面所有这些我觉得不公不义，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完全的处理掉。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六个挣扎是什么挣扎？是34节，我实在突然清洁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难，每早晨受惩治。有没有看到诗人心里面不平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子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什么神呼召出来圣洁的子民啊？我为什么要走义路啊？我觉得我突然清洁我的心啊，因为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犯罪，可是问题是外面的环境，所有的人都是犯罪的人，但是我看他们也过得蛮好的啊，至少比我好啊。你心里面会不会常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这是很真实的。诗人把他里面的感觉写出来，让我们可以明白。15、16节，我们来看到诗人第七个挣扎。这个挣扎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在是难啊，很难。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容易吗？其实很难。要完全的信靠神容易吗？不容易。因为当你看到你周围的环境，你周围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当你看到这些恶人依然是发旺的时候，你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是什么？义人一定蒙福嘛，恶人一定遭报嘛。可是我实际肉眼看到的是什么？义人不一定蒙福嘛，恶人不一定遭报嘛。 那你的信仰会不会开始也动摇呢？你会不会开始也在想啊，不如我也稍微小恶一下可以吗？好，所以诗人有这样的挣扎，但是他又说，如果我要根据恶人的想法来告诉我的后代，来告诉我的子民，来告诉我的门徒，那实际上是带离开神，是把他们带离开神。所以神要我们清心，神恩待清心的人，但是面对到试探，这个是真实的。我们里面的拉扯，我所看见的这些恶人的确没有遭报，那我该如何去处理呢？好，这是接下来诗人要帮助我们去明白的。刚刚我有说过，诗人在做这边诗的时候，他的背景有人说是被掳归回的时候，所以对当时的诗人来说，他一定会想，我是蒙福的百姓，我是被神拣选的，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以色列人就算再恶，就算我有拜偶像，我有拜的比那些外邦人多吗？没有啊。啊，就算我有行淫乱，我有淫乱到比那些外邦人多吗？没有啊。可是为什么神允许呢？主啊，为什么我们会被仇敌掳去呢？可是他们看起来却过得很好呢。好，所以这其实是我们里面的挣扎。我很想认同神，可是我所看见的却让我没办法去认同神，我所看见的却让我想要变成不清心的人，因为他们的结局看起来很好。所以我们看到诗人的挣扎在15、16节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最高峰，他挣扎到极点。他说，我若说我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真的是很难。主啊，你恩待清心的人，这是诗人在第一节信心的宣告，可是他实际看见的却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心里面的光景。我们也常常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中，我很想跟随神，可是我所看见的，我所经历到的，怎么好像跟圣经上讲的都不一样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就停在这里，如果你选择用压抑的方式去处理，如果你选择用靠恶人那边去处理，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人的心就被扭曲下来了，我们的生命会出状况，就是从这个我们里面的拉扯开始。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希望我们什么？行公义，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但是我里面的这些感觉是真实的，我必须要去处理它。我不可以，我一边宣告我相信神，可是我心里面在想的，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处理这些恶人？这样子的信仰是假的，这样子的信仰是分裂的。好，所以诗人在这里在帮助我们，他如何去处理他里面的挣扎。我们看从17到28节开始是第二个段落，他就进到圣所里面，进到神的同在之中，神就给他一个天上的眼光。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7到28节。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以后我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我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好，弟兄姐妹，在这里诗人帮助我们，十七节是一个很关键的，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 当我们面临到我们里面的挣扎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找人讲，还是你的选择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诗人在这边告诉我们，你要选择来到神的同在之中，来到神的圣所之中，与他面对面。你要去问神啊，你怎么看这一件事情？神，你怎么看待这些恶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可以敞开，我不要觉得我这样跟神讲好吗？没有不好，他是我们的爸爸，他知道我们的感觉，可是他要我们健康，我们就要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敞开，让他来光照我们。我们不要在我的里面有两个人。什么叫两个人？一个是认同神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在里面演小剧场，不断的在问的。你既然要问，你既然里面有那么多 OS， 那你为什么不一对一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为什么你要自己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一直在想，诶，为什么那个家伙可以当立委啊？为什么他领这么多钱，骂脏话也可以，还有言论免责权，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你与其在这里一直想，你倒不如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一对一的祷告。我们前两天的经文也有讲过，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什么？我们要关上门，我们要在暗室里面跟天父来祷告。祷告什么？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啊！你里面有很多拉扯，属世界的那个价值观跟属天的价值观有没有拉扯？有啊，天天都在拉扯啊。那你拉扯你又过不去的时候怎么办？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件事情，神，我来到你的面前，我选择寻求你的帮助，我选择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我选择用天上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选择，不然我永远在我大脑里面自己昼夜在默想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小剧场啊。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就好像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就昼夜在默想啊，那个家伙做一个月，我要做一年半，这样对还是不对？我是老老实实的在做啊，我就看他每天睡到什么太阳晒屁股，然后晚上可以去那个夜店，去酒店很高兴的玩，然后收入不断的进来。神啊，这样对还是不对？我们里面如果我不来到神的面前，我只会昼夜默想的是什么？我就会去想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我就开始进入到什么增进、嫉妒、比较，我会论断人，最后你会论断神。但是真的你又不愿意付代价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们刚刚讲了，如果你里面真的很挣扎的，你要效法耶稣，把你里面的挣扎带到神的面前。十七节他说，等我进了圣所，思想他的结局，你实在把他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落在沉沦之中。当我愿意选择把我里面的拉扯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会打开你属天的眼界，神会让你看到这些恶人最终他的位置是如何，而不是你现在看到，哎，你觉得他很蒙福，你觉得他钱赚很多，你觉得他是有钱有闲，而且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我呢，我是没钱没闲，我还要来服侍，我什么看起来好像都不好，都不如他，好吗？好，所以神会帮助我们。当我们与神连接的时候，你用属天的眼光，神会让你看见这些恶人到底是如何，神也会让你看见神给你的那一份。神在母腹中拣选你的时候，有给你一份应许，给你个人是特别为你量身定做的。当你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连接，你会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当你踏上这个命定的时候，那从神而来的丰富祝福会满足你，你就不会只是看世界的物质的东西，不论是金钱，不论是名声，不论是权势，不论是名牌，这些外面的东西。二十节他说，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让轻看他们的影像。弟兄姐妹，你平常会做梦吗？这个比喻很有趣哦。医学报道，我们其实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大部分的时间在做梦，可是大部分的梦你都记不得。 除非你做噩梦，你做噩梦醒来，可能那两三天、那一个礼拜会不太舒服，需要做一下，我们说什么？处理一下，对不对？释放一下，因为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恐惧啊，在你的里面。可是大部分的梦你是不记得的。那所以诗人用这个比喻在说什么？神看这些恶人就是这样，这些恶人其实是不被神所纪念的，在神的眼中是一点都微不足道的。好，神用做梦来跟我们比喻。二十一节他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孩子们，这个没有到圣所，你不会觉得你自己是畜类的，阿妹吗？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你会觉得你是畜类？为什么诗人这样讲？因为诗人进入到神的同在之中，他把他里面的拉扯全部倒给神。刚刚前面从第二节到十六节，他看见恶人发妄的这些事情倒给神之后，神开始光照他，神开始恢复他，在帮助他。光照他什么？第一个，他觉得他无知。神过去有没有帮助你？神会光照你。在二十三节你会看见，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其实过去神一直在帮助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看见，有没有数算他的恩典。再来，神会光照我们什么？当我进入到神的同在之中，他会启示你的未来，他会把未来关乎你的事情告诉你。如何告诉你？二十四节你看见，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来。为什么诗人觉得自己是无知的？因为当他在二到十六节在埋怨、在抱怨，甚至在怀疑神的时候，他忽略了一件事：过去神如何恩待以色列人，过去神如何帮助以色列人，未来神有一个更美的计划，要把所有神的儿女接到神的荣耀之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换，我们必须要愿意来到神的同在，进入到神的圣所，甚至到至圣所之中，你就能够被恢复，你里面才能够转换你的眼镜。好，吴宪章老师有推的一本新书嘛，眼光嘛，你要用地上的眼光看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还是你转换用天上的眼光去看啊？你要怎么转换？你必须来到神的同在中，你必须进入到他的圣所之中。当你进入到里面，你就会看见，哇，原来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带着我，他要带我进入到他的荣耀之中，我的未来是要进入到他的荣耀之中。这就会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不会只是看到现在的光景。二十五、二十六节我们看到，除你以外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地上我没有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记得有一首歌就是这个诗歌，我们等等可以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吗？原来什么？原来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属神的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天地都会过去，但是神给你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肉体会衰残，但是我有一个终极的盼望，我要回到天上去。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些的纪录片，在二次大战这些犹太人被屠杀之前，他们被屠杀之前，你仔细去看，他不是哀哭切齿，他不是愁苦，而是当他们要上去，他知道他会遇到那个问题，他就开始宣告神的应许跟盼望。你回去找一些那个纪录片来看，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信仰，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我是不是有遭遇到逼迫，我里面有一个终极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诗人他们被掳归回了，他们在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们要如何成为清心的人？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到至圣所，要来到圣所之中，神就会帮助你看见恶人的结局是如何，神也会帮助你看见你的未来。 神是有参与的，你的未来有一个荣耀的计划，神要让他完成，他要带着我们一起跟他逐梦，我们是可以一起与神写历史。神已经为我们完成，在天上完成了 99%， 就等这 1%， 是不是有地上的孩子们愿意来跟随他。28节他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如何从地上的眼光转换成天上的眼光？我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如何可以真的成为清心的人，成为那个神恩待的人？好，第一个，我们的信仰不要分裂。面对你现在所遭遇的困境，好吗？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完全的对神来敞开。我不要成为一个分裂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唱诗歌 Holy Holy， 可是回家以后继续在思想什么，为我哪家衰啊，为什么那些恶人蒙福，你继续在思想这些事情。我不要让自己的信仰生活，我不要让我自己的生活变成是两个世界，不要变成是什么两个人。我不要分裂，我要合一，我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可以真实的把困境，把你的困难交给神，你才会成为一个健康属神的一个孩子。第二个，我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要选择来到神的面前，我要选择如何，我嘴巴讲出来的东西我心里就要认同。我说神是信实的，我就必须要认同。我不可以说我嘴巴讲说啊，神你是信实的，诗歌在唱神你是我的力量，然后我回到家里我又开始去想什么，诶啊，那些恶人怎么都蒙福啊，怎么没有遭难，神啊你到底是不是公义的。清心的人可以见神的面。我们如何成为清心的人？要打开，我要做一个口心都一致的人，我不要心里面演很多的小剧场，真的来到神面前你又一句都不说，来到神的面前你就俯伏静默，神真的要听你说的时候你又不愿意把你的拉扯讲出来。好，第三个，我们要怎样，你不要拒绝你的感觉，不要把它压抑掉，你不要拒绝你里面的挣扎，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胜不过就是胜不过，我现在胜不过，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帮助，这个隐蔽我胜不过，但是神你会帮助我的，我打开，我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不要觉得哇神你太圣洁了，所以我来到你面前我就俯伏安静就好，好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如何成为清心的人很重要。第一个，我的信仰不要分裂，我可以真实的去面对神。第二个，我要做一个选择，我要选择有天上的眼光，我不要用地上的眼光。好，所以我必须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个，我不要压抑我里面的感觉，我不要压抑我里面的挣扎，天上的我做不到，我现在真实的做不到，但是圣灵你是我的力量，你会帮助我，你会引导我。只要我们可以这样子对神完全敞开，你就可以成为清心的人，你就可以见神的面。弟兄姐妹抬起头来，这要付代价的哦。你来到神的圣所之中，我问大家，大祭司进到圣所至圣所是大家一起进去吗？你有看过这样子的事情吗？十二支派大家一起涌入至圣所，你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吗？没有。你要跟神面对面，是你一对一的关系。如果你每天不愿意跟神有一对一的关系，你怎么会有属天的眼光？你怎么处理你里面的拉扯？你怎么解决你做不到的那一部分？这整本圣经是神的律法，叫我们知罪，但问题我做不到，那你又不来神的面前寻求帮助，那你最后就会什么？人格分裂。来教会很圣洁 Holy Holy 神你是我的力量，回到家里以后就变了一个人，就又回到自己，好吗？所以我们要学习诗人在帮助我们，从17节到28节他在鼓励我们，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挣扎，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胜过。你要来到圣所，你要来到圣所，把你的难处，把你的感觉，把你的一切带到圣所里面来，因为神是乐意亲近我们的，神渴望与我们一对一。当你来到圣所里面，你属地上的那一些，无论是抱怨、埋怨，你里面心里的不平就会开始被转换，因为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就得自由。因为神的灵在你身上，你的生命就会开始转变，就会有属天的一个眼光，你就会看见原来神你在我里面有那一个美好荣耀的计划。原来神啊，你就是我的力量，就是我的盼望。原来神啊，你是要赐福给我的。神在今天给我们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 特别在大选之后，神透过这一篇来鼓励我们，我们要来到神的圣所之中。不论你对选举满意与否，不论你对这些候选人满意与否，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你要相信神是掌权的神，你要相信神看我们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是他特别拣选出来，从万民之中拣选出来的。很多那些恶人表面看起来很风光，可是你知道吗？他们晚上可能是睡不着的，他们晚上可能是患失眠症的。虽然他跟你讲都讲什么，他在 Facebook 都拍什么，哇，去夜店旁边很多正妹开好车，让你看到都觉得很好。可是实际上他为什么会去那？没有，因为困不起，没办法睡，只好找事做。他们有很多人是这样啊。好，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些恶人而不平，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改变我的眼光，用属天的眼光去看。我要进入圣所之中，我就可以经历在地如在天，神的一个同在，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就会降临到我们中间。我们要进入到圣所之中，我的身量就会被提升，我的眼光就会被提升，我就不会只是什么眼睛长在额头上，像那些恶人一样。我的眼光会被带到天上，你所看的是比那些恶人来得更远的，你所看见的是神最终那美好荣耀的一个计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要进入到神的荣耀同在之中。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心中的一切，我们真实的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会软弱，主，我会挣扎，特别当我看到这些恶人蒙福的时候，我特别我看到这些恶人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报应的时候，主啊，我心里面真实会有那一些的不平。但是神，今天求你帮助我，让我看见，让我看见，让我用属天的眼光看见神你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美好的命定，美好的计划。而且神你创造我们就是要赐福给我们的，神你就是要帮助我们在这地上活出你天上的样式，让我们经历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活，让我们把这一份祝福带给我们周遭更多未信主的家人与朋友，也帮助我们的门徒，帮助我们的小组员，我们学习，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完全的打开，让自己成为口心一致的人。我们就是高举神，我们单单的相信神，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盼望，你更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敬拜我。